迎收听业务用威士忌指南，我是酒行打工仔 David。 现在是2023年的10月19号，英国夏令时间凌晨12点13分，录音位置在苏格兰高地，气温摄氏12度。我上一期结尾的部分，才在那边嘴秋啊，说什么交给我来讲啊，一定讲的比谁都还好，公阿嘎给我阿高都我阿高，结果马上就翻车了啊。本集开始呢，要先来做一个刊物啊。上一集在讲项目的部分啊，提到这个欧洲的项目 Crocus Rober， 然后有提到说呢，这个项目又称作红项目，因为它在秋天的时候叶子会变红，这件事情是错的啊。我们一般在制作橡木桶的时候用的都是白橡木哦，不会使用红橡木，因为红橡木它的毛孔啊太大了，所以如果你做成橡木桶来装威士忌的话，它就开始漏酒，漏到整桶都干掉哦。那我们一般讲的这个红橡木指的是这个北美红橡木，这叫 Crocus Rober 啦，学名跟 Crocus Rober 听起来有点像啊，可实际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这个 Crocus Rober 啦，这个北美红橡木，它主要是用来做这个家具居多啊，还有这个地板。而我们讲的这个白橡木啊，不管是美国白橡木这个 Crocus Alba， 或是这个欧洲的白橡木 Crocus Rober 哦，这个才是拿来做橡木桶的主要原料。特此澄清一下哦，因为我也是在找这个 Crocus Rober 的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无意间看到说，诶，在台湾好像把这个东西称为这个红橡木，所以就被误导啦哦，千错万错都不是我自己的错哦，都是别人来误导我啊，没有啦，有错就认了啊，就没有什么好讲的，还希望能传达给各位听众一个正确的知识啊。因为这个其实已经在业界啊，算是一个鸡飞城市的一个讲法哦，大家都很习惯说哦，北美白橡木、欧洲红橡木这样子的叫法哦，就连在苏格兰这边的酒厂人员也都会这样子讲，但事实上是不对的哦。这个以耳传耳的部分啊，我们有必要来导正一下大家的视听了。所以呢，各位如果之后啊有机会去参加外面的品饮会，听到上面的品牌大使讲出欧洲红橡木的时候怎么办呢？啊，上去打烂他的嘴。没有啦，不要这么暴力啦，我就试一下跟他稍微讲一下就可以了。有一句我很喜欢说的成语啊，这个教学相长。好啦，这个废话就不多说啦，多说多错，少说少错。我们就先进一下本周的威士忌新闻速览。好，既然是威士忌新闻速览，我们这一集就速一点啦，多讲几个新闻了，快快把它带过去。先看第一则新闻啦，是这个在爱丁堡的这个荷里路酒厂，这叫 Holyrood Distillery 啊，它发行了它建厂以来的第一支威士忌。这个 Holyrood 酒厂，它的位置其实就在爱丁堡的这个行政中心的附近哦，就是我们苏格兰议会所在的这个 Holyrood 这个区域。那酒厂它就在这个议会的南边稍微一点点而已啦。那这间 Holyrood 酒厂呢，它建厂以来，它一向哦都非常专注在使用不同的大麦还有不同的酵母来实验，看看说这个新酒蒸馏出来会有什么样不同的风味。不过他们2019年建厂到现在哦，终于发行了第一支的威士忌呢哦，做的却是中规中矩的。他们用的呢是我们一般威士忌酒厂会使用的这个 Distillers Malt 哦，然后使用的酵母呢也是一般的威士忌酵母啦。那他们这样子做呢，是为了说想要先建立一个基准值，就是说大家看好啦，我们的威士忌呢就是以这一支我们第一支试出来的威士忌为基准，之后呢再由这个基准值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好比说我使用不同烘烤程度的麦芽，或使用不同品种的麦芽，或者是说我使用不同种类的酵母，像我们的啤酒酵母啊哦，像清酒酵母啊，葡萄酒酵母等等的，然后大家再来跟第一支试出威士忌来对比一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哦，他们大概是想要达成这样子的目的啦。那这个第一支威士忌呢，它分别是放在这个 Oloroso 雪莉桶，还有 Pedro Ximenez 雪莉的猪头桶哦，这两个都是雪莉桶的部分。那在波本桶里面它也有放，然后另外呢，它还有放在兰姆桶里面。那把这四种不同的桶型分别熟成出来的威士忌，再把它调和在一起哦，做成这个他们第一支叫做 Arrival 哦，就是抵达了啊、哦，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啊，终于有这一支威士忌出厂。那品饮笔记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啦，他说在嗅闻的时候呢，有一些干果的香气，然后有一些这个奶油糖，还有这个太妃蛋糕的味道哦，这个都是比较甜甜黏黏的一些食物啦齁。那在舌尖上面呢，有一些这个消化饼干，应该是种麦芽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些姜饼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的咸味。尾韵的部分呢哦，它以一支年轻的威士忌来说呢，令人讶异的复杂哦，毕竟大家想想看，这个 Holyrood 酒厂它2019年的时候才建厂哦，今年2023年发行的第一支威士忌，所以最高呢这支威士忌的年龄不会超过4年啦。 那出乎意料的复杂呢，这个也不知道是有多复杂了，可是为了这个复杂呢，它一瓶目前的定价就是67英镑，将近台币3000块买一支4年的威士忌啊。不知道各位听众会不会买单啊，我自己是有点没有办法，觉得说还是稍微贵了一点，可能这里面有些钱也是要回流到酒厂里面去支持他们的经营，然后毕竟新建的酒厂啊，资金上本来都是比较吃紧的啊，所以可能也把这个当作是一种群众募资啊，毕竟有时候啊，这个新酒厂差的就是募资那一步而已啊。不过其实 Hollyroot 酒厂他们在前几年就已经在他们的商店里面贩售很多东西了，因为这间酒厂我们去过蛮多次的，它就是地理位置真的很方便，你搭火车搭到爱丁堡，然后就从火车站就可以走得到的地方，不用像其他的威士忌酒厂你还要开车啊，甚至要坐船才有办法去抵达。所以很多产业协会、产业工会他们都很喜欢在 Hollyroot 这边呢举办一下导览或是一些活动。那这个 Hollyroot 酒厂他们前几年还没有威士忌出产的时候呢，他们到底在卖什么东西啊？他们其实就在卖这个新酒啊，就是用各种不同的大麦麦芽搭配各种不同的酵母去制作蒸馏出来的新酒。然后你去酒厂导览的时候呢，他们导览人员就会给你试喝，说：“哎，你看这个新酒跟另外一种新酒，它两个完全不同的风味，因为我们使用了不同的大麦麦芽，使用了不同的酵母，所以导致说它可以制作出完全不同风格的新酒出来。可是这个新酒终究你还是要装到橡木桶里面去陈年，才有办法生产出威士忌的啦。所以我不知道说它到底最后陈年出来的威士忌里面，这种因为使用不同的大麦麦芽，使用不同的酵母所制造出来的风味，到底还能剩多少？”会不会全部都被这个橡木桶的味道给掩盖过去，这个我还不知道。不过反正在这个之前呢， Hollyroot 酒厂他们已经卖了好几年的这个新酒了。那我有次去参观呢，我也是受骗了，就买了一瓶的新酒。新酒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它倒一小杯倒个 5cc 给你，你会觉得说哇，这个风味实在是太特别了。可是当你买了一罐 100cc 200cc 500cc 的新酒，你喝了一点点根本就不会想要再喝了。威士忌的新酒就是设计来给你放在橡木桶里面陈年的，如果他要做到可以一蒸馏出来就拿给你喝，那他就去卖伏特加就好了。所以后来这瓶新酒我也是没有喝完，拿去煮麻油鸡了。不过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恭喜这间 Hollyroot 酒厂呢，他终于不用只靠卖新酒来赚钱了，终于有自己的威士忌释出了。那日后有释出什么样的威士忌呢，我们再来期待一下。好，再来看我们的第二篇新闻，这个位在于英国威尔斯的 Aberforth 酒厂呢，终于获得了他们的威尔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产品地理标志。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这个威尔斯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呢，是在今年度才首度的获得这个产品地理标志。也就是说，从今年度开始呢，你只有在威尔斯境内使用威尔斯的水去做糖化、发酵、蒸馏、陈年还有装瓶的威士忌，才能够叫做威尔斯单一麦芽威士忌。这个在我们之前的新闻内容里面有讲过哦，当时有列了几家威尔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酒厂给大家做参考啦。那唯独呢，这个 Aberforth 啊，它因为当时它的酒厂的装瓶厂并不在威尔斯境内，因为威尔斯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人口也比较稀少啊。这个装瓶厂呢，又是人力比较密集的一个产线，所以他们当时呢，因应这个人手短缺的问题，他们就把装瓶厂的产线呢，移到了英格兰境内。可是也因此呢，他们就错失被认证为威尔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机会啊。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他们终于又把这条产线从英格兰迁回到威尔斯的境内了。那现在终于这个威士忌啊，从使用的水源一路到它的装瓶都是在威尔斯境内完成，就变成一支货真价实的这个威尔斯单一麦芽威士忌了。那讲到威尔斯威士忌啊，要提到这个 Pandaren 啊，这应该算是最有名气的一家威尔斯单一麦芽威士忌啊。这最近在台湾的这个代理商啊，他们要结束代理了，所以威士忌呢就直接到货出来，清仓大拍卖，直接打对折啊。那当初啊，为了代理这支威士忌，跟这个另外一家专门进水货酒庄啊，吵得风风雨雨不可开交啊。结果后来发现说，这个威尔斯威士忌好像在台湾也没有很受欢迎啊，没什么赚头啊。所以现在要稀里哗啦一股脑的把这个货都全部倒出来了，真的不得不让人家怀疑说，当初这个吵架是不是根本就只是在相互拉抬气势，帮忙大家炒作这个热度而已啊？所以可见啊，光是你这个威士忌的产地特殊这一点啊，并不足以让你这支威士忌可以做长久的生意啊。酒这种东西啊，先研究不伤身体，再讲求好喝，后面你不管是什么特色，那个都是排行第三、第四啊。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篇新闻啊。这个苏格兰的烈酒集团啊，这个 Chivas Brothers 啊，奇瓦士兄弟哦，这也就是宝乐一家他们旗下专职在威士忌生产的这个部门啦。Chivas Brothers 哦，最近新闻很多，他们在苏格兰南部的这个装瓶产线，还有他们的仓储空间都要做扩充啊。 那另外他们也决定在苏格兰的艾雷岛上面创立他们集团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艾雷岛酒厂，什么都做什么都投资啊，但唯独就是没有把这笔钱用在员工身上啊。今年呢，他们的公司高层决定要给旗下员工的加薪幅度呢是 6.4%， 这个 6.4% 乍听之下很多，但实际上呢，你要考虑英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状况啊，这个 6.4 呢是完全哦是低于它的通膨成长率的、哦，也就是说你这 6.4% 的加薪是完全会被物价给吃掉的。那保乐利家他们没有钱给员工更高的薪水吗？哦，怎么可能，他们公司才刚刚公布啊，上一个年度的国际市场营收成长了 30%， 尤其在印度、在中国、在日本这些地方啊，成长幅度非常的大，一年就成长了 30%、那净收益的部分则是成长了 17%， 所以看账面上这间公司不只是有在赚钱，还赚了大钱啊。可是在苏格兰旗下保乐利家这1200个员工，他们就没有跟着这些高层一起分享到这一份喜悦啊。所以目前的这些员工的工会正在投票准备要来罢工啊。那如果投票通过的话呢，哦，接下来这些员工啊，尤其是在装瓶厂的部分应该会首先发难啊，会开始罢工。那届时啊，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威士忌的物流啊。我们身为蒸馏师，我们罢工其实对公司不痛不痒，他顶多就是晚几天生产威士忌，他晚几天拿出来卖而已啊。可是如果这个装瓶产线的员工罢工，那可是这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因为你威士忌总得有人把它装瓶装箱拿出去卖，才可以把它换成钱钱进来、啊、所以希望呢，这个保乐利家、啊、可以痛定思痛啊，不只是为了这些员工的权益啊，也要顾及我们这些消费者供货的稳定，还有你自己的品牌信誉啊。好、哦，大家出来工作都是混口饭吃啊，不是出来交朋友的啊，这不是一个功德的社会，有赚到钱还是要拿出来分享给这些真正在底层啊，帮助你威士忌顺利出货这一群人啊。好，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威士忌新闻速览。好，那我们再继续把这个木桶的制作工艺给讲完了、哦、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橡木桶为主啦，因为我们这个威士忌主要使用于陈年的还是这个橡木桶居多啦。这个橡木桶的制作它其实是一门技术性很高的一个行业哦。那虽然说现在本来很多用人工制作的步骤呢都可以被这个机器给取代了，但橡木毕竟是一种天然的材质哦，你每个橡木桶都是跟另外一个橡木桶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制作上面的美感都是很需要经验去拿捏的啦。就套用一句我们酒厂里面的话哦，这个你可以让酒厂顺利的运行都没有什么问题哦，这个只是徒弟而已啊，你要在有问题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它，这样子你才是师傅哦。那我自己是吃酒厂这行饭的哦，所以这个橡木桶的制作细节的部分呢，我也只是略懂一二而已啦、哦、我毕竟不是这个制作橡木桶的桶匠。不过这边还是要来跟各位稍微讲解一下哦，这个一条一条的橡木条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组装，怎么样的来制作成一个可以拿来熟成威士忌的橡木桶呢？我们先回顾到上一集啊，这个橡木条它放在室外24到36个月啊，风吹雨淋日晒，这个叫做自然风干。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窑烤烘干的方法来烘干这一些橡木条。不过如果是自然风干的橡木条啊，它的木条上面看起来就会比较脏一点哦，它可能累积了这些跟大自然接触2-3年的这些灰尘啊、哦、或者是说它上面的这些真菌啊，会在橡木条的表面呢形成一层有点绿绿灰灰的、哦、有点像是发霉的感觉。这些风干完毕的橡木条呢，我们首先要把它削成一个我们想要的形状。第一个呢，我们需要把它的外侧跟内侧这个弧度把它削出来，因为我们会希望说这个橡木桶它做出来它的圆周会是个圆形的、哦、不要是一个30边形，所以这些橡木条的外侧必须要带有一点弧度，那内侧也要有一点点的弧度。把它这个弧度削出来的过程我们就叫做 planning。 planning 完毕以后呢，我们还要把这个橡木条的侧边的角度给削出来。这个侧边呢，就是在橡木桶组起来的时候呢，每一个橡木条跟另外一个橡木条接触的那一面，那当然是需要有一点角度，否则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拼成一个圆形的橡木桶。把橡木条侧边这个角度削出来的动作呢，就叫做 jointing。 最后呢，我们还要把这个橡木条啊，把它削成一个上下两端略窄中间比较宽的一个形状、哦、有点像我们讲的这个梭形哦。因为我们看橡木桶的形状，它是中间比较宽的，它上下两端比较窄一点的，所以你的橡木条呢，你也必须要削减成中间比较宽上下两端比较窄的样子，才有办法组成这样子形状的橡木桶。那这个步骤我们叫做 tapering。 所以一个长长方方的橡木条呢，经过了 planning、 jointing、 tapering 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可以组装成橡木桶的一个橡木条。这个时候我们才比较正式的把它叫做 stave、哦、之前有提到过我们可能翻译成木条或是板条。 那我把每一根的木条准备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传统上啊这个制桶师最伤脑筋的一个阶段，这个叫做 table， 就是桌子的那个 table。 在这个阶段呢，制桶师他必须要把所有他今天要用到来组装一个橡木桶的橡木条呢排列在一张桌子上面。那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橡木桶组装起来之前呢，这个制桶师他就必须要先考虑几件事情了。第一个，今天做这个橡木桶它的容量应该要是多少，如果我们说这个美国波本桶的话呢，它的容量应该要是53加仑，或者是我们讲的200公升，不能做比这个大太多，也不能做比这个小太多。第二个，它每一个橡木桶它可以使用的这个橡木条呢大概就是31-32片左右，而且这些橡木条在组成橡木桶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宽窄交错，就是说比较细的橡木条跟比较粗的橡木条是要错开的，这样做出来的橡木桶它的形状才会匀称。那这也攸关到我们之后所讲的下一个步骤，这个烘烤的部分。所以这个 tabling 这个步骤啊，可以说是打造出一个堪用的橡木桶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一个橡木桶从它出厂的时候的美观程度，到它被使用来存放的时候的耐用程度，都在这一个步骤呢就定了生死了。像我就曾经用过一些雪莉桶啊，它就真的长得是非常的丑啊，虽然它不会有漏酒的问题，可是你一看就觉得它很不雅观，它很像一个人就是去拔牙以后一边脸肿起来那种感觉，它整个桶身看起来很不对称啊。那这个在我们存放或在我们移动这个橡木桶的时候呢，都会制造额外的问题出来，所以制桶师在选择怎么样去拼凑出这个橡木桶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那好在说我们现在已经21世纪，科技已经蛮进步的，满天都是飞机，满地都是电脑，这个橡木桶的制作呢也是可以靠电脑来辅助的。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步骤，把这个橡木条削成适合的形状，这个地方已经可以靠电脑自动的完成了，甚至电脑还可以帮你去挑去选这些橡木条，把它排列组合起来，让你可以直接用这几个他选的橡木条组成一个橡木桶啊。对，那我们是刚才也要跟头刀你啦，连这个最吃技术的这个程序啊都把你取代掉了。那你说连这么精细这么细致这么需要技术的步骤都被电脑做走，那我们人要来做什么嘞？我们岂不就是跟一个废物没什么两样了？哦，没关系啊，这个精细的事情啊留给电脑做，那人呢就来做粗活啊。这就讲到我们的下一个阶段，这个叫做 racing。 racing 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橡木桶给组起来，把它立起来。那一般这个做法呢是他们会利用一个支架，然后把这些刚刚选好的橡木条啊依照顺序把它插到这个支架里面去，插成一圈以后呢，上面再用一个束带把它绑起来，或是用一个临时的铁箍把它箍起来，这样子就先完成我们这个橡木桶制作的一个雏形了。那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些橡木条还没有经过加热，所以每一只啊都是这样直挺挺硬棒棒的。那这样组起来的时候呢，就看起来会有点像是一个裙子的一个形状哦，就是上窄下宽。可是我们想要的橡木桶的形状呢，是一个上下都是窄的，只有中间是宽的哦，这样子的一个形状。那要达成这个目的呢，我们就必须要借由温度的帮助哦。这个也是橡木桶制作上面这个 firing 的阶段，我们说这个火烤或是烘烤啊。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这个橡木切割的方式啊，这些橡木经过切割以后呢，会留下一些下脚料，这些下脚料呢是这个形状或大小不符合使用的这个橡木的碎屑。那制桶厂呢，他们会把这些碎屑把它收集起来啊，时候到呢就把它弄成一堆啊，然后点火升起来一个小小的引火这样子。火升起来以后要干嘛呢？哦，这个时候男生呢就要把手伸出来对女生做一个邀请的动作，开始跳第一支舞这样。哦，当然不是啊，这个有够尬的，烂死了。火升起来以后呢，就把刚刚这个煮起来的这个橡木桶雏形啊，把它罩在这个火上面，让它去慢慢的做烘烤。这个烘烤的时间呢，取决于每一家酒厂他们这个火候的不一样了。不过大致上呢，就是在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如果你的火升起来比较小啊，温度比较低的话，你就烤久一点嘛。那如果你用大火的话呢，你就可以烤快一点。哦，这个我们做菜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中途啊，为了避免这个橡木条烤过头、烤焦了，他们还会把这个橡木条上面撒一些水，让它稍微降温一点。经过了这样子啊，30-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这个烘烤的时间呢，这个橡木的组织呢，它就变得比较软，比较容易弯曲了。那制桶师呢也趁这个时候啊，把这个橡木桶比较宽的那一端呢套上一个钢索把它拉紧，然后再放上一个铁箍去做固定。接下来呢就可以把这个橡木桶请到边边去凉快一下啊，因为这个橡木桶呢它在放凉以后它体积还会再稍微缩一点点。好，这个时候呢就会把刚刚用的这个铁箍拿起来哦，最后再帮橡木桶套上这个正式的铁箍。那从它使用的这个铁箍呢，你也可以大概辨别出这个橡木桶日后是装什么样的酒哦。 打个比方说啊，像这个波本桶啊，因为美国的波本啊，他们其实平均起来熟成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他们橡木桶的这个铁箍的设计呢，也不是要让它来长久做使用的。所以通常呢，这个波本桶它的铁箍啊，质地就会稍微粗糙一点了。那有可能呢，它熟成完波本这个空桶运到苏格兰的时候呢，这个铁箍都已经产生这个生锈的状况了。所以这些波本桶进口到苏格兰的时候呢，有一些酒厂或是制桶厂，他们也会把这个波本桶上面的铁箍把它换过，换一个比较耐用的。那雪莉桶的话呢，它其实本来设计这个铁箍啊，就是比较耐用一点。那如果是葡萄酒的话呢，欸，很特别哦，它这个铁箍呢，就比较有可能是偏这个银白色的，因为它有镀了锡在上面，这个是行业里面的一个惯例啦。所以你在一个威士忌酒厂里面，你看到林林总总各式各样大小的这个橡木桶啊，你除了可以依据它们的大小来猜测说它之前这个橡木桶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你也可以看它的铁箍是什么样的材质来帮助你判断哦。那我们讲回到这个橡木桶的烘烤的部分呢，我们刚刚还没有讲完哦。这个烘烤这个程序呢，可以带给橡木桶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橡木的本身的软化，可以让它比较容易塑形成我们橡木桶想要的形状。第二个呢，哦，俗话说这个火烤就是美味啊。经由烘烤过的橡木桶呢，它可以带给这个里面熟成的威士忌更多的风味。一个制桶师他所关注这个橡木桶里面的风味来源啊，大致上就是四种。第一个叫 lignin 的木质素，这个 lignin 呢，它经过高温烘烤以后，它会分解成一些风味物质啊。最著名的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vanillin，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橡木桶里面会有香草风味啊，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那第二个呢，叫做 tannins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单宁啊。然后单宁我们已经试着借由前面讲的这个自然风干的方式啊，尽量的去去除它了。可是就算自然风干完毕啊，这个橡木里面还是含有一定量的单宁哦。那借由这个火烤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让这个单宁啊去氧化、去水解掉，这样子陈年出来的威士忌呢，它的味道就不会这么的这么强烈啊，这么酸涩啊。第三种东西叫做 hemicellulose， 这个叫做半纤维素。半纤维素听起来很学术啊，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有点像是一种糖的感觉。糖经过高温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会焦糖化嘛。焦糖化就可以带给这个威士忌它的色泽哦，就是我们在陈年的时候呢，这个威士忌它就比较容易颜色变得比较深一点哦，就我们比较喜欢的这一种琥珀色。那另外呢，这个半纤维素的释出呢，它也可以增加威士忌的甜味。那第四个啊，最后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呢，这个叫做橡木内酯，这叫 oak lactones， 它这个是一种带有椰子风味的物质。我们常常在波本里面我们会形容它有椰子风味。那这个橡木内酯呢，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哦。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威士忌风味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了。这个橡木条呢，经过火烤的过程啊，它可以促进这个橡木内酯的合成。可是如果你烤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啊，这个橡木内酯它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容易挥发的东西啊，温度过高或是烘烤时间过久呢，都有可能让这个橡木内酯啊就挥发掉了，它就没有办法再进入你的威士忌里面去了哦。所以它是表现的比较微妙的一种物质哦。所以上面所讲的这四种东西啊，木质素、单宁、半纤维素跟橡木内酯，这些经过橡木的烘烤以后呢，释出或是分解，造就了这个威士忌里面的这种来自于橡木桶的风味。所以说这个用火来烘烤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哦。现在在美国有些制桶厂呢，他们舍弃掉这个火烤的制程哦，他们是改用蒸汽去蒸这个橡木条，让这个橡木条可以弯曲。可是蒸汽呢，对于赋予橡木桶它的风味来源的效果呢，就没有火烤来的这么好啊。所以橡木桶制程里面烘烤这个步骤呢，还是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的。而这个烘烤的程度呢，一般呢依照各个不同的制桶厂啊，大概可以分为这个轻度烘烤、中度烘烤还有重度烘烤。那这个是取决于它的烘烤的时候用的这个火候的强度，以及说它烘烤的时间两个因素哦所决定出来的。那讲到烘烤啊，不得不讲到另外一个跟这个烘烤有点类似的制程啊，这个我们叫做 charring 哦，可能把它翻译成叫做炙烧，这是我的翻法啦。各位如果比较高级的话，去这个板前料理啊，吃过这个生鱼片啊，不然呢，去夜市有没有吃过这个骰子牛嘛？然后就看到这个师傅啊，他就拿了一个瓦斯喷枪，然后把火点起来，在上面这样嘶嘶嘶这样子烧。那在橡木桶制程上面的炙烧呢，原理跟这个也是差不了多少了哈，他们一样是用这个瓦斯来做炙烧的燃料。那这个炙烧跟刚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烘烤呢，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炙烧的时候，这个橡木桶的内壁啊，它是真的会着火的哦。这个橡木桶的内壁着火燃烧了以后呢，它会形成一层的这个活性炭， 这个活性炭呢，在将来使用这个橡木桶来陈年威士忌的时候，它就可以吸附威士忌里面一些比较没有那么讨人喜欢的一些杂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硫化物。那另外呢，炙烧也可以同样让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半纤维素让它可以焦糖化。那再来一次这个焦糖化的过程呢，在之后陈年威士忌的时候，它就可以带给威士忌甜味，以及呢这个比较深沉的这个色泽。而且这个经过炙烧的橡木桶呢，它等于是打开了一个风味的开关。在这个橡木桶与新酒接触的时候呢，新酒可以借由这个炙烧过的内壁更容易的去渗透，去萃取这个橡木桶里面的风味出来。所以比起说单纯烘烤过的橡木桶你先烘烤过，然后再进行炙烧以后呢，橡木桶里面的风味可以更容易的被萃取到新酒里面。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美国的波本酒它虽然熟成的时间比较短，可它的风味却这么的饱满呢？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它这个橡木桶的内壁是有经过炙烧的啦。那当然呢，它陈年的这个气候气温对它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可这边我们就先不提。那最后呢，炙烧出来的橡木桶它本身就带有一种炭烧的风味，这个是来自于经过炙烧过程以后呢，这个橡木桶它所产生的这些分类物质像这个苯酚、甲酚、愈创木酚、丁香油酚这一类的分类物质，这里面有几个成分呢，其实跟我们泥煤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威士忌它虽然不是用泥煤烟熏出来的麦芽来制作，可是它却有这种泥煤的风味呢？很有可能它的风味来源其实是这个橡木桶的部分。那刚刚讲到这个烘烤有分成轻的、中的跟重的这三种不同的程度，那在炙烧的部分呢，它也有做分级的一般我们普遍呢会把炙烧分成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呢，橡木桶的内壁它着火了15秒，这个是最轻微程度的一个炙烧那第二个等级呢，着火时间拉长一倍，变成了30秒。接下来第三个等级呢，差不多就是在35秒左右。这个是美国波本威士忌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橡木桶的炙烧程度。因为他们认为说呢，这个炙烧程度它既在这个橡木桶里面生成了一层他们可用的这个活性炭层，那它也同时呢，因为它没有烧得太过头所以它也保留了这一些这个橡木桶里面的一些比较容易挥发的这个风味物质。那最后一个等级这个炙烧程度最重的呢足足让这个橡木桶的内壁着火大概将近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橡木桶的内壁它不只变成黑色，它不只碳化，它还会皲裂开来。皲裂开的纹路就好像这个鳄鱼的皮肤一样，所以这个等级的炙烧呢，我们又称作为 alligator char， 直译就叫做鳄鱼炙烧了。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间这个美国波本威士忌的酒厂叫做野火鸡，叫做 wild turkey 这个鳄鱼炙烧呢，这个 alligator char 它就是属于野火鸡他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橡木桶它的炙烧程度所以呢，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炙烧程度，我们一般都会说 number 多少，然后 char 这样子那像我们刚刚讲的 number one char 它的炙烧时间是15秒 ，number two char 是30秒 ，number three char 是35秒，然后 number four char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alligator char， 它的炙烧时间是一分钟。当然，这个时间的长短呢，也是取决于每一家制桶厂他们的技术不同了。那这个炙烧呢，其实在美国的制桶厂他们制作橡木桶的时候所会有的一种手法一般这个橡木桶在制作过程呢，都是先经过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toast 这个烘烤，然后接下来进入这个 char 这个炙烧的阶段。那等到这个制桶师认为这个炙烧的时间达到他想要的程度的时候呢，他就再把这个橡木桶上面浇上水，把这个火给扑灭掉。所以一般而言呢，他们都是先烤再烧不过也有一些制桶厂呢，他们就不用这个烤的他们用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用蒸汽去蒸的，所以他是先蒸过这个橡木桶以后呢，再拿去做炙烧这样子的状况在美国制桶厂也是会有出现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因为这个美国的波本它制造的法规，它规定说一定要使用新的橡木桶，而且这橡木桶一定要炙烧过所以这个步骤是不能省掉的。不过在欧洲的部分呢，我们说这个雪莉桶也好，或这个葡萄酒桶也好一般来说就是只经过烘烤，它就没有再经过炙烧这个阶段。那以雪莉桶为例的话想当然尔你的重点是放在这个桶子里面这些雪莉如何去增添给你威士忌更多的风味你的重点不会是放在它这个橡木桶里面有没有炙烧这件事情那葡萄酒的话呢，他们一般会认为说这个炙烧过的橡木桶就它这个炙烧的这个炭烧味对于葡萄酒来说太强烈了所以他们一般也是不做炙烧的。不过当然有钱能使鬼推磨 一般你只要去跟这些制桶厂指定说你要什么样程度的烘烤，什么样程度的炙烧，你要先烧再烤，你要先烤再烧，你要涂万家香去烤，你要加辣，你要切块哦，他们都可以达成你所有的愿望。那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橡木桶的烘烤以及炙烧的部分呢，基本上都在讲它的桶身啦、啊、就是这些由这个橡木条所组成的这个橡木桶的部位。可是上下两块这个圆形的板子，这个我们叫做桶板啊，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讲到。之前有提到过说这个部位啊叫做 head 或叫做 end。它的制作呢，它其实是拿一些这个比较短的这个橡木条哦，就是没有办法组成橡木桶的这种橡木条、哦、用它把它拼成一个正方形。那拼接的部分呢，它就是用我们这个木钉哦，就是你去这个 IKEA 去买一个床回家自己组的时候啊，里面就会有这个木钉。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木钉其实接的时候啊，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牢固啊，你有时候床摇太大力，这个木钉这边很容易就会松脱或是断裂。在橡木桶的这个桶板上面也是一样哦，所以现在呢，有一些制桶厂、啊、他们就不用这样子的木钉去接合桶板哦，他们就改把这个橡木条呢，哦一边磕凹的，一边磕凸的，我们这个叫做锚榫啊，或我们叫做榫卯啊，就是两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这样子卡起来比较牢固一点呢、啊。那卡完拼完这个正方形以后呢，再把它切成一个圆形的板子，把边边把它磨薄，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桶板的一个雏形了、啊。那至于说这个桶板要不要经过这个烘烤跟炙烧呢？哦，最刚开始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要把一块圆圆扁扁的东西啊烘烤均匀，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啊。我就问各位听众啊，有谁有在中秋节烤肉的时候呢，烤出一块甜不辣，它是有熟的，而且是没有焦掉的？这个技术含量非常的高啊。那好在呢，后来科技的演进，就出现了这个红外线烘烤的方法、啊、所以现在这个铜板它也是可以经过烘烤的。那、啊、当然你要做炙烧也是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那在最后的部分呢，当你这个桶板跟你的桶身都已经处理制作完毕了，就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我之前有跟各位提到过啊，这个桶身跟桶板它结合的地方，这个叫做 cross、啊、cross 是最容易漏酒的地方，所以制桶师呢，为了把这个中间的缝隙把它填起来啊，一般都会使用像芦苇或是稻草杆子，把它塞到这个缝缝里面以后，再把这个桶板结合上去。那在美国呢，他们会习惯在这个结合处先上一层蜡，以后再把桶板装进去哦。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邪魔歪道啊，哦没有啊，那是人家习惯的一个做法啦。接下来他们会在桶身上面比较宽的一块橡木条上面打上这个帮厚，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桶孔啦。那做到这样子一个橡木桶，它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不过要出厂之前呢，还要做一件事情哦，是什么呢？最重要的 QC 啊，这个品管测试。制桶师呢会在这个橡木桶里面倒一些水，然后把高压的气体注进去哦，看这个水花会不会从橡木桶的缝隙炸出来。好，大家记得啊，这个橡木桶呢，它应该要是防水的，但是它不用是气密的。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橡木桶呢有水从边边角角漏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制桶师就知道说啊，惨了、啊，这个橡木桶呢又得送回到产线的一刚开始啊，重新开始检查说哪边出了问题，一直到这个制桶师呢确认说这个橡木桶它不会漏水以后呢，哦，这样子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橡木桶。那有关于橡木桶的制作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为止哦。可是大家不用担心啦，这个橡木桶这个话题啊，在之后的节目里面呢还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哦。毕竟这个橡木桶呢，它是我们威士忌风味最大的一个来源哦，也是我们威士忌制作上面呢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啦，节目在结束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QA 哦。有一位听众他问到说，这个威士忌的在熟成的期间以内啊，酒厂会不会定期的把这个橡木桶啊做滚动，让这个酒跟木桶有更多的接触，还是说呢酒厂就不去碰这些橡木桶啊，就让这些橡木桶就是放在里面放了好几年以后呢，等时间到了就把它装瓶出货了。其实呢，这个橡木桶啊，如果在它熟成的期间以内可以稍微做一下滚动，对于在它里面的威士忌的风味来说会是一件好事情啦。因为的确像这个听众所讲啊，它可以让这个酒跟橡木桶的接触变得比较多一点哦。尤其我们放着不动的时候呢，因为它每年这个橡木桶里面的天使穗的蒸发啊，这个酒液的高度啊，它是逐年的下降的，那就变成说呢，其实最上面部分的橡木桶啊，它就没有再接触到这个威士忌的酒液了，那它就比较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帮助熟成的效果。可是在这个仓储空间里面要移动这些橡木桶啊，谈何容易。我们一般在苏格兰看到威士忌的仓储啊，可以分为三种啊，一个叫做铺地式，一个叫做站板式，一个叫做层架式的。 铺地式的仓储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上先横放一排的橡木头，放完以后在上面再架两根的木条，然后在木条上面呢再横放一排的橡木桶，然后再架两根木条，然后再放一排的橡木桶。哦，最高一般都是在两排或是三排啦。那假设说你想要从最上排取出中间的一个橡木桶下来让它滚一滚运动一下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先把它旁边的橡木桶都移开来，才有办法把这一颗橡木桶顺着木条把它滚出来哦。那如果你想要取出来的橡木桶呢是在这个最底层的部分哦，哇，那不得了啊，你必须要把上面两排都先清空才有办法取出这个橡木桶。这个是铺地式的仓储哦。那我们在层架式里面仓储呢基本上大同小异啦齁，你要取到里面一点的橡木桶的话，基本上你都要把外面的橡木桶先清空啦。那如果是站板式的仓储啊，哦，那更不得了。站板式的仓储呢是把橡木桶直立起来哦，四个一捆，六个一捆，或者是九个一捆放在一个站板上面，然后接下来呢用堆高机把这些站板叠起来哦，就好像你去 Costco 哦，看到里面货物堆叠这个状况哦。那你要想说你要在这个茫茫酒海里面找到你想要那一桶橡木桶把它拿下来的话呢，你就还要先用堆高机把所有站板都先移开来去找到你的那个站板，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哦。那一般在酒厂仓储的人手啊并不是那么的多，所以也比较不会有时间去把这些橡木桶一个一个拿下来让它滚动一下啦。不过呢哦，值得庆幸的是啊，第一个像我们刚刚讲的啊，你要取一个橡木桶呢，基本上你会把其他的橡木桶都先移除，那这个移除的过程之中呢，其他的橡木桶它就会滚动到了嘛。那还有呢，你在喝威士忌的时候啊，不管你是在喝单桶还是在喝单一麦芽还是在喝调和的威士忌，基本上这个威士忌从橡木桶里面倒出来以后都会经过均匀的搅拌了，所以你不会只喝到这个上层或者只喝到中层或者只喝到下层的威士忌啊，那这个威士忌的味道呢也会比较均质一点了。所以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只是对于我们制作者对我们生产者来说呢，橡木桶这个上缘啊跟新酒接触时间比较短的部分啊是比较有点可惜啊。不过这个并不影响各位喝到了威士忌的风味啦哈，跟各位说明一下。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啦，那感谢收听业务用威士忌指南，我是酒行打工仔 David， 我们下集再会，感谢了啦。